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半个小时的时间里呢，由我杨天成还有小燕来主持。小燕你好。
杨天成你好，你给我的名字也介绍了哈，谢谢你。叫苏小燕，大家好，他叫杨天成。
对，
要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的姓嘛。
啊，苏阳。
苏阳是什么动物来的？
还是杨苏啊？
好，我们不要乱说话了哈。欢迎每一位回民老朋友，你继续在这个时间与我们在空气中相遇的。
嗯，
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天津看的时候会不会有很多疑问呢？我就是一个问题多多的小信徒来的。
哦，什么问题呢？
很多很多，我有的时候看天津。有的经文不理解，就尝试以自己的眼光、自己理解的、自己所谓的智慧去理解，但是发现还是想不通，很多事情不明白。可是幸好我们身边，特别是我们电台、我们单位有很多很资深的同事能够给我解释，要不然你自己胡乱的去猜测，你就会完全把上主想给我们的信息扭曲掉了。
嗯，那的确在这个信仰的当中有很多不同的问题，很多的疑问啊。不知道我们的 Dosti 在你的信仰当中是不是也有一些问题呢？可能当你有这些想法的时候，别人就说了啊，这是我们都是这样做的，你就照着做就照着行就行了。那你有没有真正的考虑到你的信仰是不是在你的人生的当中对你有一些实际的帮助呢？能够给你一些动力呢？这也是一个提醒哦。
对的，以前小时候我就喜欢跟着我母亲到香港也好，到内地也好，很多的庙宇去拜拜，去拜神烧香。但是我从来没有问过妈妈，为什么我需要拜这个？为什么要求身体健康就拜某某？想要求学业进步就拜某某。如果一个神他真的是很厉害的，我拜一个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分开？难不成他们的能力有限，他只能帮助你某一个范畴的，其他范畴他帮不了，他没有这个能力吗？他没有这个方法吗？不可能的吧。
对，所以这是我们人的本身的一个动机，想去寻求，但是寻找错了。所以呢，在我们的 Dosti 你的信仰的当中，你每一天这样去做，每一年也这样去做，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的人生当中你所信仰的对象跟你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对，而且我们希望每一位回民的老朋友认识的是那一位独一的上主，他是有大能，他是蛮有智慧的，他能够解决你生命当中任何一个困难，任何一个难题。关键在于你愿不愿意付出一个条件，这个条件就是他前一步去相信。当然我们怎么样去经历上主的同在，很简单，你跟我的人生，我们礼拜一到礼拜天都会碰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各种各样的难题要去面对，挑战你要去拆开的，你要去解决。那这个时候你才会发现，嗯，原来人无论你书读的那么多都好，无论你的人生阅历有多么多的也好，你也发觉不是任何一件事情能够在我的控制范围内的。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嗯，的确，当你遇到一些实际问题的时候呢，你的信仰是不是真正的能帮助你呢？
别怕别怕，今天我带来四个锦囊送给杨天成老师，也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宝贝，
宝贝锦囊，有需要的时候打开。第一个锦囊就是碰到困难的时候，请思想上主的计划。只要你相信你是他的计划里其中一份子，你有份的话，你就会所有问题都能够得到一个答案。困难总有理由，它不会平白无故的发生，它可以是一个功课，可以是一个操练。等到有一天这个操练完成，挫折一些困难挑战自然会被上主挪去，意味着你的人生是有目的的，你碰到的每一件难关都是有目的的，不是无缘无故蹦出来发生的。那第二个锦囊，我们经常说的英文有一句话 What will Jesus do? 效法尔萨。效法尔萨的意思是，如果尔萨跟我碰到同样的事情，他的处理方法是怎样。我们看天津也看到，特别是 引致了后面的时代。尔撒在世他碰到的苦难与我们今天碰到苦难去相比去比较，根本是没有办法去比较的。他当然也会有负面的情绪，他当然也会伤心，他也会害怕。他也曾经在祷告里跟上主说要把那个苦杯挪开，不过他最后还是没有放弃，因为他爱我们的缘故，所以他受了很多的痛楚痛苦。这个要思想一下，效法主尔撒。而第三个就是危机。危机你怎么理解，天成老师？危险的危，机会的机，这两者有什么关联呢？
危机就是遇到一些问题我没有办法解决，不知道怎么去面对的时候，是不是危机？
这个是不是危机？危机看起来听起来是一个负面的词语，大家都不太想要接触的，但是有危自然有机，有危难自然有机会。每一个挫折，每一个困难背后往往都是隐藏着一个机会，这个机会也许是一个学习的机会，也许是让你跟人和好，也许是让你改过的一个机会也说不定。如果你在中间的位置你就停下来，我说我要放弃，你就错过了上主给你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来了。那最后一个锦囊，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包括听众朋友也能够常用的，就是求帮助。
求帮助，
求谁的帮助呢？天成老师，
当然是主的帮助了。
对的，没错。
因为我觉得我们在面对困难面对人生的时候看到人的有限，所以当你有限的时候，你就来到那个无限的主的面前寻求他，因为他是无所不能的，所以当你寻求他的时候，他愿意帮助我们，这个就是我们跟他的一个关系。
对，
可能我们的 Dosti 在你的信仰的当中只是一个我遵守，我去听，但是有没有真正的去寻求你的话语当中是带有能力的，你的话语里面是带有极大的恩典的。当我去寻求他的时候，我能够经历主的话语。那这个我觉得就是我们在人生当中可以去经历的。
我们经常说每天都要读啊，特别是我们的回民老朋友每天都要读啊几次，但是读啊代表什么？在我们的看法，信仰的本质，读啊是你去找天上的父亲去倾诉，你给他分享一些你的困难，你给他分享一些你的情绪，哪怕你是难过伤心愤愤不平也好，你也可以敞开心扉坦然地告诉他，透过读啊跟他讲话求他的帮助，上主一定会倾听我们，他一定会帮助，他不会坐视不理的，他也不会掩面不顾视而不见。
那今天我们在圣人小传的当中呢，我们听一听这个撒利赫他是如何的经历，在困难的当中经历主的恩典的。
圣人有二十多，
各有得失和功过，
以他们的成功做榜样，
引他们的失败为鉴戒，
为您送上圣人小传。
上一次马云介绍了撒利赫一点点的背景，撒利赫就是信心之父伊布拉欣的妻子。按圣经的记载，撒利赫有俊美的容貌，当伊布拉欣在迦南遇上饥荒的时候要下到埃及暂住，他不得不把妻子认作是自己的妹妹，因为他恐怕埃及人垂涎撒利赫的美貌，为了要把他抢夺去而杀害了他自己。伊布拉欣这样隐瞒真相，使埃及的法老王以为撒利赫没有结婚，于是派人把他招进皇宫里。因为法老喜欢撒利赫的缘故，就恩待伊布拉欣。真相终于被识破，法老埋怨伊布拉欣把他们夫妇二人以及他们的财物一并送走，这件事总算告一段落了。撒利赫虽然有俊美的容貌，但是在他的内心却有一个很大的淤结，那就是他没有生育。在那个年代，一个女人没有生孩子很可能成为她的羞辱，而撒利赫也不例外，相信她也会为此而感到难受。不能生育是撒利赫没有办法去改变的事实，幸好呢，她有一个爱自己的丈夫伊布拉欣，从没有因为这件事讨厌她为难她，相反的， 圣经记载了萨利赫将自己近身的婢女夏芝兰送给了丈夫做妾，希望她能够为丈夫生孩子。原来在古时有一种流行的风俗，如果妻子不能生育，是可以将自己近身的婢女给丈夫做妓，一旦婢女生了孩子，就归在妻子的名下。萨利赫这样安排，好像是解决了家庭中没有后嗣的问题。可是呢，他却忽略了另外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引来了家庭的不和睦。在婢女夏芝兰怀孕之后，他就不把萨利赫放在眼里，于是引来了萨利赫心中的不安。圣经记载，他为了这件事情向丈夫伊卜拉欣投诉。他的丈夫对萨利赫说，使女在你的手下，你可以随意待她。因为丈夫将对于婢女的主权交给了萨利赫，于是他就刻意地苦待夏芝兰，让她感到难以忍受，结果逃走离开这个家。夏芝兰逃走了以后，并不表示这个家庭就恢复了和谐。在主的引导眷顾之下，婢女夏芝兰重新返回这个家，直到孩子出生。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在孩子生下来之后，萨利赫和婢女之间的关系会是怎么样的恶劣。从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萨利赫的处事方法也不是完全的正确。既然丈夫没有因为她不生孩子而轻视她，她就不应该擅作主张为丈夫立妾。既然立了妾，就不应该刻意的苦待婢女。虽然夏芝兰有她做的不对的地方，但是这样以恶报恶总是不好的。亲爱的多斯提，从萨利赫的身上我们也应该得到提醒，那就是以恩慈待人，不要以恶报恶，这对人对己都是不好的。
从每一个清晨到每一个黄昏，祝你一滴心事向我献为有时我不明白，看不见祝福从何而来，我的心要紧靠你胸怀。从每一个清晨到每一个黄昏，祝你的心事向我献为证，前路崎岖黑暗，但星星的眼看见未来，
不断追寻，看秋的头衔。
们从这个萨利赫的经历当中，我们看到有的时候呢，人面对困难的时候呢，真是想去逃避，或者是用一些自己的方法去解决，以至于让这个伊布拉辛跟萨利赫呢带来很多不好的后果。
是的，上一集我们也讲到萨利赫，或者我们称呼她为萨莱，她是一个容貌俊美的女人，即便去到65岁还是会吸引到很多人的注意。这一位信心之母，我说她的名字意思是我的公主，这一位全世界的公主也是因为心里太着急。刚刚环节里面提到四个字很触动我自己的，擅作主张。
嗯，
我们也可以思想一下，生活当中有没有擅作主张的经历呢？擅自为一个事情弄一个结果。我记得曾经有一位长辈，他跟我说，特别是我们在城市工作，每天上班，大家可能是坐地铁吧。
嗯，
其实现在地铁的这一班跟下一班之间的时间已经缩短了很多很多，可能就大概2-3分钟左右。但他就反问我们，特别是你上班的时候，如果那个地铁它大概晚了1分钟，你心里会不会着急？
有的时候会着急。
对，你就会给他一个答案，给他一个结果，肯定是故障了，肯定是那个司机出错误了，肯定是有些大事情出现。但你看一看你的表，只不过是1分钟而已，我们就急着。同样的，在信仰生活当中，同样在你的人生，是不是碰到一些困难，或者上主的应许还没到，我们就会有很多的答案。嗯，是不是他没有听到我的祷告？是不是他不允许我的读啊的内容？是不是很多很多的理由给自己，甚至觉得上主不理你，上主假装听不见你的读啊，会有很多这种负面的设想给了自己。
嗯，
以致我们跟上主的关系变差了，甚至越来越疏远。
所以呢，我觉得呢，其实呢，人呢在这个地上真是有限啊，有的时候你自己不知道怎么去面对，有的时候很难去解决问题。但是呢，如果你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的时候呢，可能是越做越差，越做这个效果正是相反的。所以呢，就像刚才讲的，哪怕我停1分钟，
嗯，
等一等，
你都很着急的那种。
对，所以呢，我觉得有的时候呢，真是要慢下来，不要随意的就做一个决定。
对，当然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念书念了很多，有很多的学位知识专业是有的，不过也要承认一件事情，每一个人类，每一个受造物，认知和判断都是有限，唯一没有限的就是上主他的智慧。有一位来自台湾的温博士，他的专业是念金融的。
嗯，
他写过一篇文章去分享信主前后中间的分别。他说，世间的学问是属世的智慧，唯有天经是属灵的智慧，它是带有一个力量，这个力量能够让一个人转变。而且他说，世界上有很多很聪明的人，爱因斯坦或者乔布斯等等等等，他们的智慧从哪里来？难不成是天生下来就有了吧？一定是上主给予的，一定是那位创造者给予的智慧，不是他们本身就有的东西来的。
嗯，对，所以呢，我觉得人呢，面对自己，真是你看到是有限的，但是来到我们无限的主的面前，你就从那里支取智慧、知识和能力。所以我们的主呢，是一个超过我们人无法想象的这个能力、智慧。那今天我们在聆听主的话语当中呢，我们听第二个词汇，就是神的知识。
主的话语是永恒的光，能够照亮幽暗的生命。
主的话语是不灭的灯，能够指引人生的道路。
主的话语是天上宝藏，能够赐予无穷的智慧。
主的话语是永生活泉，能够滋润心灵的土壤。
聆听主的话语。
Da'at Elohim， 神的知识。每次听到以英语为母语的人使用认识一词时，我们所想到的都是知识层面的认知。然而希伯来文的认识有宽广的含义，它能使我们对圣经有更深的领悟。 Da'at 的希伯来文强调从经验、关系和行道所获得的知识，用在认识人时，此字含有关心某人之意，甚至只在性方面有亲密的关系。例如创世纪四章一节的英皇钦定版翻译是，阿丹认识他的妻子哈娃，他就怀孕生了该隐。 Da'at 的意思对学习圣经里关于神的知识， Da'at Elohim 特别重要。西方人或许会认为认识神的知识就是证实神的存在，建立一套神学理论来解释神的本质。希伯来人对上主的知识的观点却是与上主建立生命的关系。比较基督教和犹太教所翻译的圣经也能看出这一点。英文新国际版将以赛亚书十一章二节译作，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犹太教出版协会却译作，耶和华的灵必降落在他身上，智慧和洞察的灵，谋略和勇气的灵，热爱和敬畏耶和华的灵。希伯来文里知识不只表示表面上认识某人而已，还表示必须热爱他们。犹太人认为认识上主的知识就是与上主有亲密的关系，就像儿子认识父亲或妻子认识丈夫一般。与人分享自己的信心时要想到这一点，我们到底是想用一些信息塞满人的头脑，还是要带领人与上主建立生命的关系呢？我们自己认识上主有多少呢？我们希望能帮助信徒从经文的背景认识圣经，使他们更亲近上主。我们相信这节经文是上主赐给我们的，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读犹太版本的这节经文时，我们终于对此节经文的意思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他说，遍地要充满对耶和华的热爱，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
知识这个字呢有很深的意义啊，不单单是认识，也有热爱啊。那我们对这个上主的知识认识有多少呢？这是今天给我们的一个提醒。
我觉得很开心。
嗯，为什么呢？
恩典与真理这个节目有很多的小环节是能让不仅是听众朋友，也让主持人是长知识了。
对，所以我们长了很多的知识，
连外文都能够学得到。
但是呢，我觉得本身我们认识知识是一方面，但是我们是不是认识那个背后的知识的主，也就是那个掌握知识的主，我们跟他有一个认识呢？
认不认识他？
对，所以呢，我们不单单是说我们认识主的话语，我们认识主的知识，我们更是在这个当中跟我们的主呢有一个很好的联系，因为这个知识从主而来的。 我们只是得到那个从主而来的知识，但是没有得到那个知识的主的话呢，我们真是还是一知半解的。
我听到很多知识这个字出现了很多次数。最近我跟一位年纪大概5岁左右的小妹妹去聊天，她也是非常的近前的，你别以为她年纪小小，她跟上主的关系可亲密了。我问她，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要纪念圣诞节？她能够完完整整原原本本的告诉我，从尔萨出生到她钉十字架到她复活中间这个几千年的过程，他都很清楚的能够告诉我。我说啊，你对上主的了解真的很深，也许比很多信徒更加的深刻了解。当然我们大家可能都知道，尔萨是在马槽里出生的，他的来临是为了要救赎我们，要赦免我们的罪，流出宝血去救我们每一个人。但是我们知道是知道，但是去到圣诞节这个特别的日子，有没有仔细的去思想一下他给我们的恩典是不是真的那么容易的，是不是随手可得，是不是理所当然的？
对于这个主尔撒降生，他钉十字架，那这个呢，我觉得也是一个上主的智慧，上主的一个知识啊。我们很难去明白为什么一个荣耀的主，值得我们称赞的一个宇宙的君王，却降生在地上成为一个人的样式，又为什么为我们受死，这个的确是很难明白。但是呢，我们的主的确为我们做了。可能我们的 Dosti 在你的信仰当中，你觉得这个是一个不是真实的，但是呢，从历史当中，从记载的当中，我们知道这个是的确有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事情的发生。关键是主他的知识，他的智慧是超过我们人的。如果我们的主没有降生在地上，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认识那个上主。他来到我们的当中，让我们去认识他。同时呢，他的为我们受死，为我们解决了罪和死的问题。
对，
所以主为我们一生献出，为我们摆上，要带给我们极大的恩典。那今天呢，我们在最后呢，我们看一节经文，引之乐以弗所书4:21-24。
这里说到，如果你们听从了他，在他里面受过教导，因为真理是在尔撒里的，你们就要脱离以前生活方式中的旧人，这旧人是由迷惑人的私欲败坏的，你们的心灵要被彻底更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按真主的形象，在真实的公义和圣洁里造化的。
我们的人呢，真是有限，我们面对很多的事情，用我们的方法，用我们的智慧，但是呢，这里提醒我们，我们的主呢，才是真正智慧和知识的源头。我们随时来到他的面前，向他祈求，我们就能经历。最关键的是，我们的主的话语，我们听了，明白了，更是行出来的时候呢，那才是真正的我们在人生当中最大的一个福分。盼望我们的 Dosti 不单认识我们的主，更是能够去跟他有一个美好的连接，我们生命能够改变，能够更新。好了，时间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sti。 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Yeah.